上世纪六十年代，东南亚华人教会海外宣教兴起。
七十年代，香港拆船事工联会成立。
半世纪来，普世中国教会不断增长。
如今，在我国本地也可以接触万民万邦，广传福音。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
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呢，我们来到第十八课了，课题是本土拆船的实例分析，也就是我们看一看实际的例子。我们会举出四个做本土拆船的见证跟例子。不过在这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在我们中国的教会过去从20世纪的初叶所做的本土拆船历史要怎么样看待。我们可以说在早期的中国基督徒当中也有做一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本土拆船的侍奉，只是那个时候100多年前没有这个用词，或者说拆船并不普遍，或许有布道、传福音跟宣教。那个时候呢，也多以旅行布道和奉信会的形式传福音，领人归主，在我国各地抢救灵魂。那如果我们回顾的话呢，最早期能够追溯到可以知道的呢，有1875年出生到1908年的李淑清医生，接着呢也有著名的丁立美牧师，丁牧师是1871年到1936年的人物。而在1918年的时候，有暗示之后的姊妹蔡淑娟，他们一些同工呢成立了中华国内布道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差遣工人到偏远的地区，像云南、黑龙江以及蒙古等地呢传福音。据说在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内呢，就在东北省呢，东北的几个省呢建立了8个侍奉的工厂，信主的人数也达到大约500人。可以算是开创了从事国内拆船侍奉的先河。另外在我们中国教会历史里面呢，还要提的就是波特利布道团。像波特利布道团这样的组织呢，其实也有很多。波特利布道团著名是因为宋尚杰博士和季之文牧师。宋尚杰博士他是1901年出生，1944年被主接去。而季志文牧师呢是1901年出生，他们的年纪是一样的，但季牧师呢是1985年离开世界。无论是宋博士或者是季牧师，他们都是布道分信家。而伯特利布道团组织以后呢，在4年的时间里面，同工的足迹呢就遍及我国130多个城市。在历史的记录里面呢，我们能够查到在这段时间举行了3389场的传福音聚会，而听到的人次呢有大约50万人。换句话讲，在4年的时间里面向50万人传福音。那其中决志信主的人有多少呢？有大约50000人。另外在1873年到1931年之间的于慈度女士或者是姊妹，以及王载弟兄、尼托生弟兄等等，他们这些奉信布道家走遍中国内地，甚至也有到南洋一带带领多人归主，并且是很多信徒灵命得到复兴，奉信自己为主而活，热心的传福音。 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吧。这是我之前在良友圣经学院的教会复兴运动第七课到第九课讲到中国的奉行布道家的时候提过的。那在1925年的时候，于慈度姊妹和王载弟兄呢，他们配搭同工，当然还有其他的同工，神大大的使用他们，使许多冷淡多年的教会不冷不热的弟兄姊妹得到灵命的复兴，成百上千的人在复兴的聚会当中痛哭流涕认罪悔改，另外还有50多位青年信徒决志一生奉献于布道的工作，其中包括中外现代著名的传道人和教会的领袖。比方说是谁呢？就是前面提到的波特利布道团纪志文牧师，还有周志宇牧师，宇是大宇的宇，那蓝如熙、石美玉、胡尊礼以及赵世光牧师等等。这是我们在中国的奉行布道家历史跟见证里面看到的。所以用今天的眼光来说，宣教的角度或者本土差传的角度，他们的确在当时呢，在全国各地努力传了福音。虽然不是今天这个定义里面的差传，但是也的确是旅行布道。而在历史当中，抗日战争以后，中国教会更是大得复兴，很多信徒献身到蒙古、新疆等地传福音。还有不少人认为啊，福音既然由耶路撒冷传到欧美国家，再由欧美的传教士带到中国来，所以呢，我们中国教会有责任接棒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就在这段时间呢，很多从事国内差传的组织相继成立，比如说基督工人会、中亚灵工团、返回耶路撒冷团、西北布道团等等。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布道的工作都是非常辛苦的，但仍然有一定的果效，也曾经有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也信主的见证。这是本土差传实例介绍之前，我们回顾过去大约那70-80年，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后半叶，我们算到70年代、80年代改革开放为止吧。当然有更多我们还没有谈到的，我相信在以后的年日，随着资料的搜集、历史的这个著作见证的分享呢，我们会看到更清楚的图画。很多宣教的弟兄姊妹为主摆上的呢，也常常倾向于默默的、静静的、低调的服侍。所以本土差传在我国过去那100年的见证呢，没有人知道全副的图画，但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神的手、神的爱、神的灵没有离开他的儿女。
我是北京的范姊妹，圣经提摩太前书2:4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希望神兴起更多中国教会的宣教士，服侍同胞，分享福音。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土差传。
下面就举几个最近的例子，就是过去这10年、20年我们所看到的例子。因为是本土差传呢，很多的例子不方便来具体的分享，所以以下呢就分享广东省某一间教会和广西张姊妹之间的本土差传见证，然后呢再分享第二个见证例子，云南省古弟兄的见证，第三个我们提一下河南省一间教会的见证， 如果时间够的话呢，我再提第四个见证，就是我国华南南方某一间教会的本土拆船实际的例子。好，我们带着期待的心来听第一个广西的一位张姊妹和广东省某一间教会在他们的见证里面呢，是一段时间之前，但是他讲的是十年前一位广西省的小张姑娘来到广东省帮助教会的负责人王弟兄一家做家庭的工作，而王弟兄呢就将福音传给了他，带领他信主，并且在教会中栽培他。两年以后，小张姊妹呢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将福音传给了亲戚跟亲人。小张姊妹的大姐和姐夫也信了主耶稣，热心的追求，将自己的房子呢奉献出来做聚会点。广东省教会听到这个见证以后呢，就定期的派人到广西去跟进关顾栽培，举行敬礼。现在呢，小张姊妹的家乡已经有七个独立的教会，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传道人。那么信徒有多少呢？根据这个见证的记载呢，是有800多位信徒，而且广西教会开始将福音传到周边的山区，定期的上山去牧养他们。这是广西的小张姊妹和广东省某一个教会之间的本土拆船的见证。那在刚才你所听到的这个见证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它有两个阶段的本土拆船。第一个阶段是广东的某一间教会到广西做拆船跟进牧养，另外一个阶段是广西的这一间新的教会在差派人因着热心爱主的缘故遵行大使命到附近的山区去传福音。虽然呢，广东教会不是正式差派小张姊妹去广西做宣教，但是张姊妹呢，只是在放假回乡探亲的时候把耶稣基督宝贵拯救的福音传到了家乡，福音毕竟传开了。圣经中呢也有很多这一种所谓的移居传福音的模式，或者旅行传福音的模式，最著名的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所看到的，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以后，门徒到撒玛利亚，执事腓力，也叫传福音的腓力，到了撒玛利亚传扬福音。另外更具体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21节，这都是我们可以参考的。或许我借着这个宝贵的时间呢，仍然应该把《使徒行传》11章19节以下的经文读一遍。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遇患难四散的门徒，那四散，今天我们也有很多人离开家乡，各地或者是到各处去工作读书，都有机会接触福音或者把福音传出去。十九节继续说，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是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是《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21节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移居或者是迁徙当中福音被传开的圣经记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广东教会的成功啊，是因为出信的小张姊妹有生命力，有努力的做见证，而广东的我们可以说是母会吧，也能够及时的以爱心过去跟进，用今天的话讲是短宣的计划了。可见教会和宣教士之间要有很好的关系，很好的配搭。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实例 在云南省一位古弟兄的身上。古弟兄呢，听我们福音广播信主的，不久以后呢，他与另外一位弟兄合作，一块儿呢在本地建立了第一间的教会。他们借助一些电台的训练节目，一边学习神的话，一边传福音牧养教会。那是1991年，然后呢到1994年便响应本土拆船的运动。结果古弟兄他们呢组织了11个布道队，每一队呢就是2个人，由母堂拆遣出去，就是本来的第一间堂拆遣出去，在自己的县跟邻省一共19个乡村布道支堂。他们不顾寒冬烈日饥饿毁谤咒骂，爬山涉水，舍弃了今生的财宝，打了一场持久的福音的仗。到1999年，古弟兄他们的团队弟兄姊妹共建立了11间教会。感谢主，教会里面呢设有长老牧师执事，10间教会之外呢还有聚会点17个，里面设有执事。信主的人数是多少呢？总共2500多人。现在他们正在总结经验，拟定下一步的布道支堂的计划。这是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云南古弟兄他们在本土拆船蒙主使用祝福他人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啊，古弟兄没有让布道的热情冷淡下来，而是不断的努力传福音。古弟兄也有很好的生命见证，他本人呢感谢主是听福音广播信主的，而且在3年之内就能够组成众多的布道队，可见他也是一位有恩赐、一位优秀的教会领袖，又能够动员弟兄姐妹。我们鼓励教会里的信徒弟兄姐妹，因着神的爱和恩典，可以起来好好的侍奉。当你听这个节目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希望你也默默的祷告，让本土拆船这个科目，虽然今天是进行到18课，我们一共就有24课，但是让我所讲的，我之外千千万万听的人也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庞大的国家，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13亿人口当中，55个少数民族当中，把耶稣基督带给人永生盼望的福音有能力的传开，像古弟兄他们在云南省所经历的见证。好，时间有限，我们很快的再看第三个见证，第三个实例，河南省某一间教会的例子。河南省很短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是这样的，他们曾经有组织100名弟兄姐妹出去传福音，有人到过西藏传福音，现在西藏来信要求继续派人去帮助他们，并且需要藏文圣经，但是教会没有人可以差派，也没有藏文圣经。那你知道收听福音广播接着不同的渠道有很多的见证，很多弟兄姐妹的来信，这只是其中一个提到西藏有人来信的一小部分。我在这里停一停，问一问，良友圣经学院跟良友电台是合二为一的，良友圣经学院是良友电台其中的一个侍奉，也是蒙神怜悯，所以你今天在这里学习本土拆船。我问一下弟兄姊妹，良友电台的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你知道有多少吗？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在这个讲本土拆船的实例实际见证的时候呢，我建议你到网上查一下良友电台的少数民族福音广播的实践， 因为刚才河南省这间教会呢提到了西藏，我们西藏语的福音节目呢叫祝福康巴。西藏当然有不同的语言，福音广播的语言呢叫康巴语，那这个福音节目呢就叫祝福康巴，每天播出30分钟，在我讲课的这个时间呢播出的频道呢是25公尺11825千赫，这只是给你参考，它也会随着时间或者有一点点的改动，你到良友电台的网站去搜索少数民族的广播时间，其他还有壮语、云南语、傈僳语，还有维吾尔语等等。刚才讲到的河南省这间教会呢提到的西藏是最难结出福音果子的地方，我们要不断的祷告，教会要在好土当中工作，但是同样我们不放弃一些所谓的艰难的地方，因为每一个灵魂都是主所重视的。我们特别要为河南省的这一间教会我们不能具体的提，就是做拆船宣教的教会祷告，求神继续复兴他们，使用他们。现在呢教会也不一定没有人能够出去传福音，虽然我们所得到的信息是教会没有人可以拆出去，只是没有人接受装备，没有人明白神话语的宝贵，也没有人愿意奉献自己做本土的宣教士。我们中国教会或者海外的中国教会，我们叫华人教会，常常面临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凭着某一个热心的人兴起来了做宣教做传福音，但是当这个人退下来的时候呢，就没有接班的人，似乎是宣教的工厂就没有接续侍奉的主的仆人了，这样呢事工就停止了。在西方的教会给我们看到的经验呢，就是事工和运动要一直的延续下去，那必须要有几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为有人肯奉献自己而祷告，这个人呢，这个弟兄或者是这个姊妹是看到耶稣基督的吩咐，看到大使命的宝贵，自己也经历了救恩的甘甜。但是第二步更重要，就是培训人才，就是要有足够的装备能够健康的成长，正像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这样的科目呢，就是在这个第二步做培训人才的。然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就是要有完善的制度。我相信河南省的这间教会呢，在人才的培训和完善的制度呢是需要加强的，而完善的制度呢必须要有知识的装备。知识从哪儿来呢？从听这样的科目，从观察在教会里面侍奉的问题去寻找答案，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一直努力。那有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失败并不打倒一个人，放弃则结束这个人的工作。那失败是常有的，但是如果不放弃的话呢，一定会结出果子。如果一放弃呢，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我们侍奉主更是这样，所以圣经常常勉励我们呢，主的仆人呢，保罗常常说用百般的忍耐，恒久的忍耐来侍奉。所以看到河南省这间教会跟西藏的来信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回应。第一步热心爱主的弟兄姊妹兴起，第二步培训装备他们，第三步呢有一个完善的制度。好，下面第四个见证就是在华南地区一间教会，你听一下他的见证。80年代末，弟兄姐妹靠福音广播将教会建立了起来。1991年到98年开始布道职堂的工作， 曾经到哪里呢？内蒙、山西、河南、山东、四川等地，建立了100所教会，并且建立了福音使团，共有300位福音使者，从10多岁到30多岁都有。福音使团也努力培训福音使者，最近教会将工作全放在文字上。那因着时间的关系呢，我下面只剩下大约3分钟的时间回应一下。刚才讲到80年代末，那么布道职堂，也就是在本地做差传，是从91年到98年间，大约也就8年，上一个世纪最后的那10年之内的事情。而侍奉工作的足迹呢，走到内蒙、山西、河南、山东、四川等地，非常宝贵。我们也看到神真的使用了这一间教会，因为他们建立了100所教会，培训300位福音使者，神使用他们，而且他们是青少年跟青年人居多，10多岁到30多岁，10多岁的人很快变成20多岁、30多岁，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在我国南方教会的见证。但是有一个问题在这个时间要指出来，因为他说最近呢，教会将工作全放在文字上，文字工作是宝贵的，是不可少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探讨大使命，讲本土差传的时候呢，文字是其中一个工作。主的教会的恩赐是多样的，这是我们从圣经看到的，他所赐的恩赐不是一种，是彼此配搭的。所以生命影响生命，短期宣教，出去做宣教士，在本地教会牧养、教导神的话、探访等等呢，这种生命跟生命、人与人感情、爱心、牧养的侍奉呢，也是不可缺少的。那这是我们看到南方这间教会主大大使用，但是他们事工方向的转变要提出的回应。为了曾经建立100所教会，向神献上感恩，也求神继续让他们的侍奉能够多元化，而不是单单在一方面。本土差传实例的分析，我们介绍了4个见证，其实有更多的见证，如果你有知道的呢，也欢迎你把它写下来，或者是鼓励经历这样见证的弟兄姊妹呢，跟我们分享，让我们在主的爱当中，在神的恩典当中，一起勉励，来遵行大使命，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传给更多的人。好，良友圣经学院本土差传第18课，我们讲到这里。我是周广亮，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穿越